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提前说一下圣诞快乐。
提前呢讲一声圣诞快乐。
因为圣诞节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了。
离圣诞节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看到到处都开始洋溢着圣诞的气氛。
我哋看到睇到到处都洋溢着一个圣诞嘅气氛。
我是前天从日本回来，我发现日本的圣诞气氛比美国的要强多了。
我刚刚在日本回来，看到日本的圣诞节比美国圣诞节的气氛强很多。
那您过圣诞节有没有准备好呢？
你过圣诞节有没有准备好啊？
你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你们的礼物准备好没啊？
我们在忙着准备过圣诞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可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去准备过圣诞节的时候，有可能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过圣诞不是把礼物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好了。
过圣诞节不是说将礼物准备好我们就准备好了。
过圣诞是要准备我们的心。
过圣诞节还要准备我们的心。
准备一颗重新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心。
要预备一颗重新认识主耶稣的心。
因为圣诞是庆祝主耶稣的生日。
因为圣诞节是庆祝主耶稣的生日。
那你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谁。
我们都大家知道耶稣是谁。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那基督是谁呢？
那基督是谁呢？
你说基督是耶稣。
基督是耶稣。
那这个答案到底是具体是基督是谁呢？
那答案里面究竟基督又是谁呢？
所以我们进入圣诞，我们要重温，我们要重新认识，进一步的认识耶稣为什么说是基督。
我哋庆祝圣诞咧，我哋要重温究竟耶稣点解讲话佢系基督啦。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圣经咧，可能会帮助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更好的、更深的理解。
咁我哋去睇呢个经文的时候咧，就帮助我哋有更深刻嘅体会理解。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派遣你的独生爱子，
谢谢你派你嘅独生爱子
来到人间，
来到人间。
给欢乐带给人间，
将欢乐带到人间；
平安带给人间，
平安带到人间；
赦罪带给人间，
赦罪带到人间。
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求主你的圣灵同我哋每一个人同在。
无论是讲的，
无论系讲嘅，
翻译嘅，听的，
听嘅，
都能同心感受你圣灵的同在，
都能够同心感受啊圣灵嘅同在。
让我们再次认识你，
让我哋再次去认识你，
更深的来爱你。
更深的爱你，
保守我们这段时间，
保守我们这段时间，
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刚才可能那个前面有一段漏掉了一点，我简单读一下前面的第二到第十节，因为我们是从十一节读起的。我们今天其实学习是要从第二节开始学习，好吧？
其实咧，睇段经文咧，前边咧有一段经文系第二节开始，咁我哋再睇一睇之前系发生咩事啦。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节这样说的话：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哈。
我们先看下这个故事吧。
我们今天先看看前面，就是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看到约翰他关在监狱里边了。
我们看下背景呢，就是约翰去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听见耶稣做的事情。
他在监狱里面呢，再听到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
所以呢他就去打发两个门徒呢去问耶稣。
咁去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
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他说将要来的是不是你啊？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还是我们要再等第二人？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看那个背景，我们先看看约翰是谁。
我们再看这个背景，看看约翰是谁。
约翰又叫施洗约翰。
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
他还没有出生呢。
他还没出生之前。
上帝的使者就告诉他的父母。
上帝的使者就告诉他的父母。
他说约翰是一个特别的使者。
他说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使者。
他要宣告这个弥赛亚的到来。
他要去宣告尼赛亚的来到。
是约翰呢是一个明罗开道的人。
约翰是一个明罗开道的人。
他为谁明罗开道呢？
咁样咩叫做明罗开道呢？
是说为弥赛亚，
就系讲话系尼
赛亚。弥赛亚这个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根深蒂固的。
尼赛亚呢个观念喺犹太人当中咧系根深蒂固嘅。
也是看旧约圣经哈，其实更早就有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在里边。
睇到旧约圣经咧，就更加知道尼赛亚系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有啦。
但是我们知道在，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这个弥赛亚的观念是。最多的讲述的，
但我哋睇到咧，以赛亚书里边讲到尼赛亚嘅观念系最多嘅。
弥赛亚书写的时候，那个时候至少离耶稣降生的时候应该有七八百年之前。
以赛亚书写咧，大约系耶稣降生七八八百年之前。
所以犹太人一直在等待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的到来。
系犹太人一路等呢个尼赛亚呢个救赎主再来啦。
所以施洗约翰被特别的拣选。
系施洗约翰特别系被拣选，
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尤其他长大以后出来，他就是劝人悔改，宣告因为弥赛亚来了。
佢一生所做嘅事情咧，都系宣告尼赛亚会嚟啦，会人为人去赦罪嘅。
他宣告的这个弥赛亚呢，就是众人都能够知道的耶稣。
佢宣讲呢一个尼赛亚咧，就系众人都知道嘅耶稣。
但是由于当时他责备了这个国王和这个希律王做了一些不义道的事情，所以这个国王呢就把他关到了监狱里面。
他责备这个做错事的国王希律王呢之后呢就被监在这个监狱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在监狱里面。
这样呢就因为约翰就在监狱里面。
那耶稣是谁呢？
那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跟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当时同时代的一个人。
耶稣咧就系同施洗约翰系同时代嘅人。
他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边。
佢出生喺一个木匠嘅家庭里边。
至少他的妈妈跟这个约翰的妈妈，他们是亲戚。
佢同佢嘅妈妈同埋约翰嘅妈妈都系亲戚。
所以有人说耶稣很有可能是约翰的表弟。
有人讲咧，耶稣可能系约翰嘅表弟。
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当时也是个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耶稣这个名字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名字。
但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约翰就告诉犹太人，他说这个耶稣就是你们等待上千年的这个弥赛亚救赎者。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施洗约翰就讲到耶稣呢就是你们等待了数千年的来到拯救我们的尼赛亚了。
以圣经的先知预言。
圣经在先知里面的预言，
在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意思，就是基督来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使者在他面前预备道路。
这个尼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就说来到之前呢，必定有一个使者是宣告为他预备道路，
一定会为他明罗开道，
又为他明罗开道。
所以当众人看到这个明罗开道的使者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
所以人哋睇到有一个明罗开道嘅使者喺人嘅面前嘅时候，
那你自然就会知道这个基督也就来了。
咁你自然就知道呢个基督就嚟啦。
可是现在这个宣告，这个宣告基督要来这个使者，却被关在了监狱里面。
但系呢个要宣告基督要嚟呢个使者，佢系被关在呢个监狱里边。
他所看到宣告的那个弥赛亚，就是这个耶稣，也没有拯救犹太人。
他所宣告这个尼赛亚这个耶稣都没有去拯救世人，
他只是做一些医治的事情，
他只是做一些医治的事情，
所以他开始有困惑，
他开始有一些想不清楚了，
因为事情没有按照他所想象的来发展，
事情呢都没有好像他这样想的去发展，
作为使者他的宣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作为使者咧，喺佢宣告呢个工作仲未有完成嘅时候，
就被关在监狱里了。
佢系被监喺监狱里边。
他所宣告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他还没看到呢。
啊，系呢个佢宣告嘅弥赛亚呢个基督所做嘅工作，佢都睇唔到。
所以他有怀疑。
所以佢开始怀疑啦。
而且有很深的怀疑。
而且好深嘅怀疑。
他怀疑他所宣告的这个耶稣，就是他所认识的这个木匠的儿子，是不是真的就是基督？
佢去怀疑佢宣告呢一个基督。这个木匠的儿子究竟是不是真的弥赛亚呢？
所以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他说你到底是不是所宣称的那一个，还是我们要等待另外的人？
所以他就派了他两个门徒去亲自去问耶稣，究竟你是不是那位派来的人？
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耶稣怎么去回答问题呢？
如果耶稣说我就是，
耶稣就说我就是，
你认为他会相信吗？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相信呢？
耶稣没有用自己的话回答。
耶稣他是没有用自己的话去回答。
耶稣用的先知的话。
耶稣是用先知的说话。
实际上就是上帝通过先知所讲的话。
这个就是上帝通过先知去讲的说话。
他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他说呢，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
这个是先知以赛亚里面的话。
这个是先知以赛亚里面的话，
描述当这个基督要来的时候所出现的情况，
描述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所出现的境况。
所以耶稣的回答，
所以耶稣的回答
实际上就是用上帝的话来证明他不是说没有开始那个救赎的工作。
其实是讲了上帝去差派来都没开始这个要做的上帝的工作。
他所做的那些医治的大能和神迹，
他所做了的医治大能的神迹，
正是代表他的身份，
正是代表了他的身份。
他不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不单止只是木匠的儿子，
他真正的身份，
他真正的身份
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是基督，
是基督，
就是弥赛亚，
就是弥赛亚。
所以当耶稣看到有这个人的怀疑，来自约翰的怀疑的时候，
所以耶稣看到人有怀疑，甚至约翰有怀疑的时候，
他没有责备约翰，
他没有责备到约翰，
他用上帝的话语来回答解释他的疑问，
他用上帝的话语去解释这个约翰的疑问，
来肯定施洗约翰所宣称的这位弥赛亚就是耶稣，
去肯定施洗约翰去宣告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有了怀疑以后，
那我看到约翰有了怀疑之后，
他没有去别的地方找答案，
他没有去其他地方找答案，
他没有去别的地方找另外一个可能的弥赛亚，
他没有去到其他地方找另一个可能的是弥赛亚，
他是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直接这样来到耶稣面前，
他坦诚地说出他心中的疑惑，
他很坦诚地说心中的疑惑。
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当我们信的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有可能不按照我们所想象的发展，
也都很可能没有我们这样预期这样的去发展，
我们的祷告可能没有部门垂听，
我们的祷告可能没有完全被垂听，
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还不愿意遵守圣经的话语，
我们用圣经的话语去装备自己，但是有可能我们都不愿意去遵守上帝的话语，
我们真的是付出我们一切来侍奉上帝，我们很多时候还得到的不是人的肯定接纳，还有很多时候是人的拒绝，人的这个指责和责备，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出去侍奉可能都没有被这个欣赏接纳，反而呢可能得到的呢就是不谅解或者被责备的。
在那个时候你还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上帝吗？
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相信耶稣就是这位上帝吗？
所以信上帝不是只是带来我们一帆风顺的平坦，
信上帝不是只是带给我们一帆风顺的平坦，
有时候而且往往很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苦难。
有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些很多的苦难。
我们不说我们信上帝要蒙福吗？
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上帝要蒙福吗？
有时候现实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招致很多的祸患。
甚至我们看到我们会得到一些祸患。
那这个时候你还能相信耶稣是你的上帝吗？
这样的时候我们理解能不能够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上帝啊？
所以从约翰的这个经历来看，
看到约翰这个经历来看，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怀疑的时候，
当我们怀疑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别的地方，
我们不要去其他地方，
我们还是要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还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责备，把我们的疑惑，把我们的那个我们叫沮丧，我们都倒在耶稣的面前。
我们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迷惑，我们的沮丧，我们的叛逆都带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可以肯定上帝不会责备我们，
我们可以肯定上帝不会这样责备我们，
因为我们还是有一颗诚恳的心来寻求他，
因为我们有这颗恳求的心去寻求他。
他一定会用上帝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去坚定我们的信心，
鼓励我们不要跌倒，
鼓励我们不要跌倒，
鼓励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鼓励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圣诞节是我们真的是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怀疑，甚至带着我们的悖逆，我们再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圣诞节真是给我们再次能够带着我们的软弱，带着我们的怀疑，带着我们的叛逆，再一次带着悔改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再次经历上帝奇妙的接纳，奇妙的爱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经历上帝奇妙的接纳，奇妙的爱的时候，
再次确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
再次确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的故事。所以约翰的两个门徒就走了，约翰的门徒走了以后呢，耶稣抓住这个机会他也教导他的门徒和跟随他们的众人，再次教导他们耶稣他自己是谁。
我们再看这个故事。约翰他的两个门徒要走的时候，但是耶稣却是抓住机会再一次去讲到他是哪个，他们应该去哪里是找基督，再一次用上帝的话语去鼓励他们，
你再次提醒他们他们要去哪里找基督，
再一次鼓励他们，说到他们去哪里去找基督。
他在第十节那里再次用圣经旧约圣经的话语肯定了这个施洗约翰真的就是旧约里面先知所说的那个明罗开道的人。
他再用先知书里面的说话再一次肯定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为尼赛亚明罗开道的人，
因为他宣告耶稣就他自己就是基督，
因为他宣告耶稣他自己就是基督。
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到五节这么讲，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岗都要填平，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所以耶稣在这边进一步肯定地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
所以耶稣在这里肯定呢，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
那为什么提到以利亚呢？
为什么提到以利亚呢？
还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因为旧约的先知预言，当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是以利亚先要来。
因为这个先知预言尼赛亚来之前呢，以利亚先要来，
所以以利亚来了，
所以以利亚来了，
基督就来了，
基督就来了，
耶稣就来了，
耶稣就来了。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他就是弥赛亚，
他就是弥赛亚。
其实这么清楚地教导犹太人他的门徒，
其实这么清楚地教导犹太人他们的门徒，
但是犹太人他们相信吗？
但是犹太人相不相信呢？
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
他们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认识的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认识这个木匠的儿子就是基督。
看他的神迹，
他们很喜欢看他的神迹，
他们喜欢看他的大能，
他们很喜欢看他的大能，
他们希望他能够做他们的王，
他们很喜欢看到他做他们的王。
当耶稣没有顺从他们的时候，
但是耶稣却是没有顺从他们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都拒绝，
他们很多人都是拒绝了，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他们所认定的那个基督，
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位认定的基督。
所以这里讲到他们去旷野里面寻找那些穿绫罗绸缎的人，
甚至他们去到旷野去寻找那位穿着绫罗绸缎的人。
你在旷野里面当然找不到穿绫罗绸缎的人，
你去旷野当然找不到那位穿着绫罗绸缎的人。
那你要在哪里找穿绫罗绸缎的人呢？
那你要去哪里找这位穿着绫罗绸缎的人呢？
是在皇宫里面，
他在皇宫里面。
所以耶稣在指出他们在错误的地方找耶稣找基督，
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错误的地方找基督找耶稣，
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想象的基督的样子，
因为他们想着有一个好像基督这样的样子的人，
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想象基督应该是为做什么事情的，
他们想想基督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的。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他们想象做那些事情，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耶稣基督当然是找不到的，
所以在错误的地方去找耶稣基督当然是找不到的。
我们今天可能在座我们很多人还是在继续的寻找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很多位都可能是继续去寻找耶稣基督，
在我们认为对的地方找耶稣基督，
在我们认为对的地方去找耶稣基督。
你有找到吗？
你有没有找到呢？
当年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安葬在坟墓里，
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之后被安葬在坟墓里，
因为是个安息日，
是要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他们不能对这个死人的尸体做什么。
安息日呢，他们不能够在死人的身体上面做什么，
所以就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晨，
就等到第二天的清晨，
有几个耶稣的门徒就清早就来到坟墓里面，
有几个耶稣的门徒就清早就来到耶稣坟墓那里，
他们带着很贵重的香膏想来膏抹他的身体，
他们拿着很贵重的香膏要膏抹耶稣的身体。
他们明明看到头一天耶稣的尸体钉在十字架上下来的尸体是埋藏在这个坟墓里面的，
他们知道第一天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耶稣的身体就埋在这个坟墓里面，
结果他们去找的时候竟然没有看到尸体了，
但他们进去呢就居然就看不到有这样的身体。
所以有个天使告诉他们，
当时有个天使告诉他们，
他说你不要惊恐，
你们不要
怕，你们寻找的那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你们去找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拿撒人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不在坟墓里，
他们不在坟墓了，
他说你可以看他安放他的地方，
你可以看看安放的地方。
所以坟墓是死人的场所，
所以坟墓是死人的场所，
你在死人中找活人，
你在死人当中找活人，
你一定找不到，
你一定找不到，
你把一个活人看成是死人，
这个活人看成死人，
你看到的耶稣你也会视而不见，
你看到耶稣也都视而不见。
所以你会问耶稣基督在哪里，
那你要问耶稣基督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在你我的心里，
耶稣基督在你我的心里面。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领受洗礼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去领受洗礼的时候，
他就住在你的心里，
他就住在你的心里面，
住在我的心里，
住在我的心里面。
无论我们是软弱还是怀疑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软弱或者怀疑的时候，
他都住在我们心里，
他都住在我的心里面。
即使我们心里污秽不堪的时候，他依然住在我们心里，
甚至我们在心里很污秽不堪的时候，他都仍然住在我的心里面。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 他与我们的同在。
我哋认罪悔改嘅时候，我哋感受到佢就与我们同在。
因为真的有来自内心的平安喜乐从我们里面能够流露出来。
因为有平安喜乐喺我哋心里边去涌流出嚟。
有来自内心的爱心的体现。
系有来自呢个内心嘅提醒。
16年以前，我是第一次去那个芝加哥出差。
咁样咧，喺16年之前，我第一次去到芝加哥去出差。
去之前咧，听了很多芝加哥咧，因为黑人很多，所以那个地方很乱，不安全。
啊，之前去之前咧，就听到啊，芝加哥好多黑人啊，地方啊，地方好唔安全啊。
所以到那个地方之后，又是个晚上。
啊，去到嘅时候咧，就系夜晚啦。
在我等那个车的时候呢，后来那个车那个 shuttle bus 来了，我一看那个司机是个黑人。
咁呢个shuttle bus 嚟嘅时候，一打开门咧，睇到呢个黑人嘅司机。
我一看前后啊，就我一个人在等这个车。
我睇到前后后咧，净系得我一个人去等呢部车。
所以心里面就有些害怕。
所以心里面咧有啲害怕。
晚上黑人。
晚上黑人。
马上就想起这个可怕的画面。
嗰时咧就谂起一啲啊好恐怖嘅画面出嚟啦。
可是当这个门一打开的时候。
但系将呢个门一打开嘅时候，
因为灯光也不是很亮哈。
啊，当时嘅灯光唔系好光亮。
但你就看到一个大大的黑脸，露出一个很感人的微笑。
咁你睇到呢一个大张张嘅黑人嘅面咧，就露出呢个好温暖嘅微笑。
非常的诚恳。
啊，非常嘅诚恳。
给我非常温暖的感觉。
比较好温暖嘅感觉。
那个时候我就想。
嗰时候咧我就谂啊。
所以耶稣基督一定在那个人的心里面。
我想耶稣基督一定在这个人的心里面。
因为他知道我内心那个时候的胆怯和犹豫。
他好像看到我那段时候的。
他的微笑。
是啊，胆怯和犹豫呢，就是他呢就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微笑。
他的微笑就融化了我这个怯怯的这个小个子，经过长途旅行那个小个子，融化了我的心，让我的心一下就放下来了。
啊，咁咁一个微笑咧，就将我一个独身嘅一个嘅人咧，就自己一个人嚟到呢个陌生嘅地方，就将我嘅心咧就融化咗啦。
所以路上我们就聊天。
咁样我哋一路上咧就喺度倾偈。
所以我就好奇的直接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个基督徒？
咁好好奇咁样问佢，你系咪一个基督徒啊？
他说我是。
咁佢话我系。
哇，那个时候我就更加的确认，或者这个上帝真的是在他身上。
吓，咁嗰时候咧，我就真系确定，上帝真系喺我哋嘅身上。
那一刻哈，你也觉得耶稣基督在你的心里边。
吓，立刻咧嗰阵时候就觉得耶稣基督喺你嘅心里边。
用这种奇妙的方式来那个释解我的这种恐惧和害怕。
啊，咁咁样用咁奇妙嘅方法去试下我咁样恐惧好不安嘅心里嘅害怕。
所以圣诞节到了。
咁而家圣诞节到
了。我们不要问谁是基督。
我哋唔可以问边个系基督。
我们不要问基督在哪里。
我哋又唔可以问基督在哪里。
我们真的是看看我们周围，我们看看谁是最需要接纳和最需要拥抱的人。
我哋要睇下身边嘅有边个最需要去被接纳、被拥抱嘅人。
耶稣基督就一定在那里等待我们。
耶稣基督一直喺嗰度等待我哋。
如果最需要接纳和最需要被拥抱的人是我们自己。
其实最需要去被接纳、被拥抱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更可以确信，
我们更可以确信，
基督就在我们心里，
基督就在我们心里，
因为他完全的接纳我们，
因为他完全的接纳我们，
甚至无论我们目前跟他的关系近还是疏远，
无论我们现在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很近或者很疏远，
无论我们自己是多么的破烂不堪，
或者我们是几咁破烂去不堪，
他都完全的接纳我们。
他都完全咁样接纳我哋。
耶稣在我们心里。
耶稣在我哋嘅心里。
你有没有视而不见呢？
你有冇视而不见啊？
如果你视而不见，还想努力地寻找，我们一定会无功而返。
你视而不见，或者努力咁样去寻找，可能都系无功而返。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我们真的是应该像当年施洗约翰劝犹太人一样，就是要预备我们一颗悔改的心。
我哋真系好似施洗约翰咧当年劝。犹太人一定要预备悔改的心，
我们就能找到耶稣，
我们就能找到耶稣，
我们就能看见耶稣，
我们就能够看到耶稣，
耶稣基督就会把我们带到最有需要的人面前，因为他在那里等待我们，
耶稣基督就会将我们带到最有需要的人面前，因为耶稣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可是当时的那个世代的人，他们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既不寻找也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他们就是什么都不顾。
但是当时呢有大部分的人呢就亦都不去寻求，亦都不去找，就是不理。
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他们就是无动于衷。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他们觉得耶稣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们就说耶稣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听到笛声他们不跳舞。
所以听到这个笛声他们就不跳舞。
听到哀声他们不悲伤。
听到哀声他们不悲伤。
心好像是石头做的。
心里面就是石头所做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
你要见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办？
见到这样的人你怎么办呢？
耶稣在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耶稣基督呢，一定是有祸的。
耶稣基督在那里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着这样的态度去看待耶稣基督，一定有祸的。
耶稣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年
耶稣在当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是希望众人看见他所行的能够看到他的真实的身份。
看到他所行的就能看到他真正的身份。
不是为了只得我们肉体的好处。
不是只是得得我们肉体的好处。
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是这样说。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对耶稣的一切劝诫我们都无动于衷，
对耶稣给我们一切的劝诫都无动于衷，
其实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其实呢又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了。
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
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这样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必要死在罪中。
有时候我们家庭工作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觉得需要耶稣基督。
有可能我们在工作在家庭都很顺利的时候，都不想着要需要耶稣。
有时我们家庭工作都不顺利的时候，或者碰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家庭啊工作啊都不顺利的时候，都有可能不去到耶稣的面前。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这种人。
我们相信呢在座都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你来到了教会。
因为你们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都不是那种无动于衷的人。
都不是我们 那些无动于衷的人。
但我们时光往后倒得多一点。
当我们的时光 去到多一些的时候，
想一想我们在信主之前的样子，
想想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无动于衷的人是什么样子。
你要想想无动于衷的人是什么样
子。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有我们一个中学同学向我传福音，我根本不要听。
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传福音的同学跟我传福音，我都不听的。
上了大学我考上了，他没有考上，他继续跟我传福音，我继续不听。
考大学的时候我考上，他没考上，他一直为我传福音，我都不听的。
因为你都没考上大学，你是个失败者，我是成功者，我考上了大学，我干嘛要听你的呢？所以耶稣对我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你考不到大学，失败者，我考到大学我成功了，那我还怎样要去听你所传的耶稣是救主呢？所以我没有听到的。
你的上帝如果对你这么好，
上帝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考不上大学呢？
为什么你考不到大学？
即使我这样对上帝的态度这么多年，
其实我对上帝的态度这样的这么多年，
但上帝没有放弃我。
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
后来到了美国，
后来来到美国，
上帝找了我这个流浪汉，
上帝找到我这个流浪汉，
一个污秽不堪的人，
一个污秽不堪。
今天我看到真的是在我面前会有一些对福音无动于衷的人。
今天我真的看到对福音无动于衷的人。
我每当看到他们，
我每一次看到他们，
我会想到我自己当初的样子。
我会看到我以前当初的样子。
圣诞节，
圣诞节
是一个让我回想往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是一个令我回想看到我自己的时候，
也一定会让我们看到越回想越感恩的时候，
是看到越回想越感恩的时候，
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这位基督，
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这位基督。
无论你目前的境况如何，
无论你现在情况是怎样，
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都是我们最好的祝福。
认识耶稣相信耶稣都是我们最好的。
圣诞节快到了，
圣诞节快来了，
您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啊？
也许您目前真的是软弱不堪，像当年的施洗约翰一样，
或者你现在就是软弱不堪，好像当年的施洗约翰一样。
没有关系，
不关系的。
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来到耶稣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怀疑，
我们将我们的软弱，将我们的怀疑，
把我们的悖逆，我们都扔在耶稣的面前，
将我们的悖逆都完全是摆在耶稣面前。
我们看看他如何的安慰我们，
我们看看他怎样去安慰我们。
或者您可能是在错误的地方找耶稣，永远找不到，
或者你在错误的地方去找耶稣都找不到，
耶稣在你面前所以你都视而不见，
或者已经在你面前都视而不见。
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亏欠。
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要耶稣去帮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
预备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
预备我们一颗悔改的心。
那个时候你再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得见耶稣，
这样的时候你就看一看究竟你能够看到耶稣吗？
或者你可能根本就不希望谈论耶稣，
又或者你不希望去谈论耶稣，
你不希望耶稣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你不希望耶稣跟你有任何的关系，
你甚至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你就跳脚，
又或者听到耶稣这个名字你就想走了。
我只想问你一下，
我就想问你一个，
在你回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在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是什么时候？
我想想你看看、在你一生中最感动的那刻是什么时候？
是你功成名就的时候，
是你功成名就的时候，
还是在你害怕胆怯的时候却能被人全然的接纳，
又或者你很害怕很害怕的时候被人全然这样去接纳？
我想感动我们人的，
你都感动我们的，
很有可能往往都是后者，
往往都可能是后者。
在我们得到不配的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不配的恩典的时候，
但是谁又能够真的是全然的完全的全时的接纳我们呢？
谁能够全然的完全这样去接纳我们呢？
你在这个世界上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再看看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都靠不住，
人都靠不住，
朋友靠不住，
朋友靠不住，
你的能力靠不住，
你的能力靠不住，
你的身体靠不住，
你的身体靠不住，
你的聪明靠不住，
你的聪明靠不住，
没有任何东西真的是你可以靠得住的，
没有一件事真的可以靠得住的，
真的只有耶稣基督，
真的只有耶稣基督，
我们才可以靠得住，
我们才可以靠得住。
因为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因为他在我们再不认识他的时候，
在我们还背逆他的时候，
在我们再叛逆他的时候，
在我们还坚决不要他的时候，
我们坚决不要他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死，
他就为我们死，
使我们可以脱离罪恶，
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
使我们可以享有永生，
让我们能够享有永生。
今天这个故事好像是讲了三种不同的态度，
今天这个故事看到好像三种不同的态度，
对耶稣基督的态度、
第一对耶稣基督的态度，
对耶稣的认识，
对耶稣的认识，
一个是软弱不堪的人，
一个是软弱不堪的人，
一个是在寻找，当然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耶稣的人，
一个去寻求，但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寻求的人，
一个是认为我们完全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人，
一个可能是说我完全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人。
这三种不同的人，可能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不同的经历。
这三种不同的人，可能是我人生当中不同的经历。
从拒绝耶稣，
从拒绝耶稣，
到寻找耶稣，
去到去寻求耶稣，
到接纳耶稣，
接纳耶稣，
又遇到软弱，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
遇到软弱，再一次来到耶稣面前。
无论你今天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无论你今日是处于什么状况，
我们真的是记住这一点，
我们跟真的要去看重这一点，
相信耶稣是基督，
相信耶稣是基督，
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
相信是我们的救主，
他真的不会让我们落空，
他真的不会令我们落空，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圣诞节快来的时候，
在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快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能够重新的认识耶稣，
我们能够重新的能够认识耶稣。
对新朋友的话，我们就是认识耶稣。
对新朋友来讲，我们是认识耶稣，
耶稣就一定会与您同在，
耶稣一定会与我们同在。
愿上帝与你同在，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我们软弱不堪，
我们软弱不堪，
我们污秽不堪，
我们污秽不堪。
你却派遣你的独生爱子，
你却是派你的独生儿子，
全然圣洁的爱子，
全然圣洁的爱子，
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
使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有永远的生命，
可以与主永远的在一起，
可以同主永远的在一起。
这是何等的何等大的礼物，
这个是何等大的礼物，
这是我们圣诞最大的礼物，
这个是我们圣诞最大的礼物，
这是我们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礼物。
其实我们一生中所能够得到最大的礼物，
主啊帮助我们，
主啊帮助我们，
在这个特别的时候，
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时候，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悔改的心，
预备我们悔改的心，
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主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谢谢主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
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
谢谢主，
感谢主，
这样祷告祈求和感谢，
这样的祷告祈祷感谢。
阿们，
阿们。
谢谢郑超弟兄给我们的信息，谢谢 Jeff 的传译。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耶稣基督是我一切》。
耶稣基督是我一切，生命喜乐珍宝，是我每日生活力量，你看我必跌倒，当我愁苦来救耶稣，无人像他如此安抚，使我欢喜，借我心忧，那是我有。耶稣基督是我一切，我要对他忠心，恩主对我何等心事，怎能忘恩不仁？跟随主心已无错误，我们就主日夜看顾，跟随主心，蒙主保守，他是我用。耶稣基督是我一切，在世也无恩用，我心靠他，终身靠他，直到世路尽头，得质量有生活有美，人生美满喜乐无 永恒生命，永蒙福佑，他是我有。
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候，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也是对教会事工的参与。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就不传奉献袋，把奉献箱放在门口。那在家里敬拜的，也可以把你的奉献寄到教会，或者在网上奉献。大家站立，我们为奉献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各项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供应我们的需用，一无所缺。按照你的教导，我们把我们所从你得到的一部分奉献给你，表示我们对你的感谢和信靠，也表示我们对你的爱。求你接纳我们的奉献，也教导我教会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教会，让更多的家庭被建立，让福音可以广传。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是报告在报告之前，我有一张来宾登记表，我们有几位是从纽约来的姐妹刘慧玲，周燕山和吴秀琴，欢迎你们。张简什么张真吗？嗨，欢迎你。你们是来这里宣教的？还有没有其他是新来的第一次来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有的话我们就报告事项，请大家打开手上全部单的报告事项。第三项我们十二月二十三号礼拜五晚上7:30会有一个平安夜的崇拜，主题是他的名，就牧师会是我们当晚的讲员。然后在圣诞节当天12月25号早上10:30我们有圣诞崇拜。那天我们在崇拜里面会有成人洗礼、孩童洗礼跟转会礼和坚信礼。然后在12月20号第六项我们有本教会跟国际儿童布道团的一个圣诞晚会，是在二楼举行，欢迎5到12岁的孩子报名参加。第七项，我们今天堂议会会在下午2点钟开会，今天会欢迎两位新的执事 Carmen 跟 Sarah 参加。然后弟兄姐妹如果有任何对教会事工有建议的，可以告诉任何一位的教务同工和任何一位执事。然后第八项是粤语的全龄读经，如果全龄读经是会在今个礼拜四晚上7点钟，我们今次会在《以赛亚书》第40章到66章，全年读经不需要提，等到旧约创世纪开始，或者新约马太福音开始。如果你是想参加的话，你可以随时参加。你如果未在我们那个全年读经的群组，可以跟以赛联络，我们可以将个 网址发给你。另外今天在崇拜之后，预报是会是布置这个三楼的礼堂，所以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崇拜之后留下在这里，我们去布置这个三楼的礼堂。 第九项圣诞礼物我们教会为了庆祝圣诞会送一家送一个精美的月历给每一个家庭，所以你没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话，请在上会在外面的陈列桌去拿。最后第十一项，如果家为教会买的东西还没有报销的话，请尽快向教会的办公室报销。OK， 我们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谢谢卡森啊。我代表教会呢，再次欢迎这个角声布道团的总监周太太，还有同工 Vicky， 还有张姐妹啊，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教会。那这个号角月报大家可能很熟悉，但他们其实不单是办一份报纸，他们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施工，所以他们现在来这个地方是在夏威夷开始一个夏威夷这边的一个号角施工，那也会跟我们教会跟这边好多华人教会一起合作，那以后可能大家会听到更多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施工哈，那接下来大家请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一同来在你的殿堂当中敬拜赞美你。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却可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赞美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即将来到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为中文堂、英文堂这些同工筹备庆祝活动的同工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准备这些活动的当中，你的圣灵也亲自带领这些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借着这些活动更多的明白圣诞的真意，能够更多的体会主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包括你宝贵的救恩。是吧，我们就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些的活动我们也为我们这个月包括过去几个月的同工改选来献上感谢。这个已经接近尾声。我们为所有新上任的这些同工献上祷告，求主你加添他们的力量，跟着我们的之前的一些同工一起在各个团契当中来带领各项的施工。我们也求主你纪念那些退下的同工们。求主你帮助他们也是有一些休整的时间将来可以跟我们更好的一起来同工。主，我们在今天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关怀施工来祷告。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各个团契的粤语、国语包括英文堂这边来的一些关怀同工献上感谢。主，你都知道他们很多都是有很多工作要带孩子家里面都有各样的事情，但他们都愿意摆上更多的时间把主你的爱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在这个地方就求主你特别的纪念，你也祝福他们，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有兴起更多的弟兄能够成为这个关怀同工也可以关怀到更多的弟兄们求主你使用我们这样的事工。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我们当中的软弱的肢体祷告，我们特别继续的纪念陈美兰姐妹Kitty 姐妹、云华姐妹、金童弟兄古里丽萍姐妹，他们的软弱都求主你来帮助加添他们的力量。今天我们也特别为李师母来献上祷告知道她最近发现脑部是有一个血管瘤而且还比较大，在下个礼拜这些医生也会再一次的会诊。我们真的求主你纪念师母这么几十年的忠心的服侍，你在他年老的时候你特别的保守他，他身体上的软弱脑部的这个血管瘤，也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他，你给这些医生有够用的聪明智慧，借着他们的这些经验，借着这个手术能够把这个血管瘤控制住，能够把它去掉。主要也求主你保守李牧师把他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帮助他的身体来康复，求主你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放在李牧师师母他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感谢主，你让脚生的这些同工周太太、Vicky 他们张姐妹几位来到我们当中， 在这个地方也为他们在夏威的施工献上祷告，求主你纪念这些同工，你加添他们的智慧，也兴起在夏威当地的众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跟他们能够携手在夏威当地的社区，用各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服务这些人群。主啊，我们求主你纪念我们教会各项施工的需要，包括各个弟兄姐妹各个家庭的需要，求主你保守我们，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主导文一起供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直到永远，阿们。来继续在你领受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让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欣然上路》。
请坐，默待后可以散会。